欢迎收听由 VFM 财经制作的科技类谈话节目科技3P， 我是 Player1 洪耀，
我是 Player2 德俊。
我们科技3P 的节目呢，上两个星期从这个元宇宙然后聊到 Blockchain 的技术啊，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去中心化的这些金融服务等等啊，感觉呢离现实或是离这个地面有点太远啊。这星期呢，我们就把大家从这个遥远的外太空带回地面，好不好？是大哥，
非常好，
是
我们应该做这件事。
对，我们应该来聊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就聊回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疫情的时候，我们频繁会接触的一项服务吧。啊，这个服务就是 e-commerce 电子商务。
对，洪耀，讲到电子商务，尤其疫情之后这一年半来，真的是非常火哈。我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我其中一个非常喜欢的学者 Scott Galloway， 他在他去年尾出版的新作就是 Post Corona From Crisis to Opportunity， 他就这里讲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案例哈。他说从2000年以来，电子商务的平均发展和增长是从2000年一直到2020年、是大概 16%、哦、这经过了大概20年的一个发展、哦、但在短短8个星期，就是从2020年的3月到4月，短短的8个星期、从 16% 增长到 27%、这里 Scott 就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我们用20年经历了这 16% 的增长，竟然在短短8个星期 也经历了类似的一个成长，这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增长。当然这里我也分享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IDC 它在11月的时候也公布了一个数据，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到2025年东南亚的电子商务的所谓的 spending forecast 会达到1798亿美元。
是，我想这个数据也再证明了电子商务的潜力，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巨头的崛起，像是这个东海集团的 Shopee， 然后 Grab， 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 e-commerce 的玩家也刚刚上市。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会发现说这些我们讲的东西都是一些巨大的平台，那我们电子商务的这个经营者在经营他们的这些产品的时候还有怎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今天找来一个不是那么主流的电子商务的这个玩家来陪我们一起聊，他是谁呢？我们继续听下去。欢迎我们今天的 Player Tree 李嘉和 Eddie Lee， 他是 Love 18这个巧克力品牌的这个创办人，欢迎你。
哎，大家好，我是 Eddie。
是 Eddie， 你的品牌哦，其实从2018年开始营运到今年三年了嘛，然后其实在 MCO 期间听说还翻了3倍销售额，能不能简单讲一下你的这个巧克力品牌是一个怎么样的运营模式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走这个零售的模式，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商场里面就有自己的这个自营店，然后也因为疫情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关完所有的这个实体店，然后就转向这个电商，那么也不小心的 hit 到了 jackpot， 这营业额就翻了，就像你说了3倍这样。
是，你们是一个自主品牌对不对？
对，
简单讲讲什么是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就是我们自己从研发产品到这个推广市场 go to market 整个东西呢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去推广这样。
是，好OK， 好，那我们可能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就是从一个电商的发展，因为其实 Eddie 在电商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有很丰富的经验嘛，对不对？能不能简单的讲讲看这个电商的发展史，就是我们从很久以前可能没有这种大平台的时候的发展，然后到现在，乃至于说其实马来西亚跟东南亚的这个处境目前是怎么样的？
讲回电商，我相信应该是有几个阶段的嘛。第一个阶段最早就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 Lelong 啊 eBay 这些C2C 的这个market 崛起，然后再接下来就到这个 group buying 的时候，就这个 group on 啊这些它其实就把整个消费者导向这个电商的模式，在 online 消费，然后再接下来就有这些我们 so called 这个 个 vertical 的 category seller 啊，这些呢就好像啊 Zalora 卖 fashion 啊 ，Fashion Valley 啊，然后 Abercrombie 卖这个婴儿用品的，然后再来就好像啊卖化妆的啊 Hermon 啊 BG Mall 这些 ，so 这些是 more on category 的 seller， 然后再接下来呢啊接下来发展就是这种 brand.com 就自主自营的这个啊电商，那么这种就有好像 Sephora 啊 Singhin 啊 Dell 啊啊这些比较大的有品牌的公司，他们就开了自己的网站，然后在网上销售。到那个其实也是一个转捩点，然后再来就是 marketplace， 就是近期 Lazada、Shopee 这些啊炒得很红的。然后过了 marketplace 这个呢啊，当然我们还有啊 Uberly 啊，还有这个啊印尼的这个 Tokopedia， 这些都是很红。然后过后呢，就有这个啊 O2O 这边呢，就是好像 Grab 啊，他们这些做啊把 online 跟 offline 结合做得很好的，就是啊代表性就像 Grab 这样子了。
OK OK。非常丰富，
谢谢 AD 给我们走了一趟电子商务的感觉，好像时光之旅哈啊。当然，今年我们讲电子商务就总离不开双十一，
对，
然后双十二也即将来临哈。但很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哈从销售数字来看，双十一今年当然还是有所成长，但今年双十一却感觉上好像没有像以往这么热闹哈。Eddie，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有从你本身公司所经历的销售情况来看，你又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讲我们自己的品牌，其实在这个今年的双十一呢，它的销售额跟去年对比的话，其实我们有降了差不多整啊38%降。So 过后我们自己有分析，为什么啊在平台那边他说他们的这个啊营业额都往上啊升，但是有很多商家我们也对比了几家，都说他们的销售额都不像去年这么火。本身我们过后内部讨论就有总结了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家不是这么多的进去这个电商，前面有进场的都卖得很好，然后到今年呢这是不做电商就死，就等死那种情况，说大家都往那边一窝蜂吹冲进去，那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就造成了这种长尾的这个效应，然后就更多人去买更多这些长尾的这个产品，那么这销售额就往下跌。第二个呢，也我们发现到很多呢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商家的这个直营方式，就他们可以在 Shopee 直接卖产品从中国寄回来，当然如果性价比来说怎样都是中国来的产品便宜，那么很多这些销售额其实都倒到中国那边去，中国的卖家那边。然后第三个原因发现到在一年半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这些消费者呢该买的都买了，然后就在过去一年，他们因为过去的双十一啊、双十二啊、六六啊，应该买的东西都买完了，到现在他们看的可能会是更新的产品、更特别的产品，那么这个东西就造成过去在电商卖的很火的产品都慢慢会降温下来了。然后最后一个可以说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就觉得商家会越来越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销售的这个 promotion 补贴方式，不像去年玩的这么疯就他们会觉得没有这么好买这样子。所以这四点是我们总结的。
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信息，包括说马来西亚这个销售，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电商就是打开了那个销售的边境，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在竞争，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销售可能没有那么理想，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这个电商比较好。不过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就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是在做这个所谓的 Lazada 或是 Shopee， 大家一窝蜂的，现在你上 Facebook 看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教授课程，像你说怎么样在 Shopee 爆单，对于这样的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了。在过去十年，其实那时候在中国，淘宝本身也是就带出了一群的这些过去卖得很火的人，把他们培养成这个专业的培训师，去培养整个市场起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做起来呢，对整个市场来说是好的。然后当然包括还有我们马来这个雪兰莪的这个州政府也做了很多，对，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些培养课程，去帮这些要转型的商家，还推出这个很好的这个配套，让他们去转型。这些对整个市场我本身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要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东西。我们用一个比较宏观比较未来的这个想法去看，在未来我们的孩子，我们跟我们孩子跟我们孙子讲上网买东西，以前我们需要驾车驾半个小时到了这个商场，要 parking 之后呢去排队给钱买产品，对他们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很 dinosaur 的东西了，这样子
还要给 parking fee 呢。
对，是 so 就好像现在我们跟 孩子讲 floppy disk 能够收 512K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东西，所以未来这个电商应会朝这个方向走。
AD 刚才你讲了其中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些平台上售卖，当然也在电子商务的推动上，尤其这一年多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从电商的角度来说，会不会有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说我们除了在 Shopee 和 Lazada 售卖产品，会不会有别的选择，有别的选项吗？
其实是有的，就我们Love Eating 本身呢，当我们在做这个电商的时候，我们就不选择去这个Marketplace Shopee Lazada 那边开，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就是自主的这个官网，从我们自主的官网那边去推我们的产品去卖。相对的这个很多会说是 brand.com 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是一条比较难走的路，而且会很长的，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在长远来看呢，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累积更多数据让我们能够创造更多回头客的这个模式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条路。它如果我们有这个产品有品牌的那个效应的结合的话，就好像 IKEA Sephora Uniqlo 这些他们能够自己带流量了的品牌呢，他们做这个 brand.com 呢就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这个效应。当然你在这个自己的 brand.com 的网站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直接回馈给你的客户的一些loyalty program 这些东西，你还有更多的自主权去做更多的开发，然后你要做更好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的东西了。这都是一些 brand.com 比较有的这个好处。
了解。所以 一方面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Shopee Lazada 是 marketplace， 然后第二种就是靠自己设了一个 website， 然后说卖自己的东西，是这两者的比较。那如果我们要从一个比较大概的角度就是不用太细致去谈他们各自的优缺点会是些什么。
所以我们就用 marketplace 这边来说，现在就好像 Shopee Lazada 他们都一直在做补贴，就他会送你 coin 然后他会给 free delivery，这些呢他们都抓到这个online e-commerce 消费者的这个他们的痛点，就是我不想要给这个 delivery fee。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补贴那边是非常强的。也因为那样他们的那个流量很大，所以流量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流量导到他们商家那边去卖，然后就自然的商家的好处就是你在那边卖呢你不用去担心这个流量，就好像今天你在 Mid Valley 开了一间这个实体店，然后它流量本来就在那边了，你就想办法要从那边抓到那个流量到你的店里面做转换售卖这样子。所以当然它除了那个以外呢，它每一个月或者都有一次到两次的这个 campaign 在走就每个月的双十一双十二 Double One Double Two 这些都们在做。所以他们已经有专业的人在那边帮你导这个 campaign， 那么你做起来就相对的只要配合他们你就能够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销售额，这是他们的好处了。对新手来说他们也有这些专业的培训员可以培训这些带这些新手让他很快的上路，很快的了解整个这个电商的操作模式。那当然来市场上也有很多这些专业的达人这些professional consultant 可以教或者带他们冲那个业绩这些。所以这都是他们有的这个好处。当然在那个他的挑战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真正拥有那个 customer 的 database。 因为这个 customer 虽然我们说在 Shopee 我也可以拿到他的 email 我可以拿到他电话，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其实不能够，除非你花广告费，要不然你很难能够真正去抓到这些客户，他这个客户不注意你的，他进来他有太多选择了，所以你要在茫茫的红海中站出来那个需要特定的这些挑战
了解。
所以现在 就总结来说呢，你如果在 marketplace 的话现在你会走得很容易但是未来你会走得很辛苦。
OK
这个是它最大那个道。反倒这个brand.com 方面呢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走得很辛苦，但是未来你就会走得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所以它的好处当然你有数据那么你有这个品牌的 flagship store， 那个 trust 在那边，那个品牌效应是有在的，因为你有这个信用你有信心，人家讲走了和尚不走了庙，那个所以它还是会再回来，所以那个就有它的那个它的好处了，
粘着度了，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okay.
那个 stickiness 就在那边当然它的那个挑战呢，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流量你要自己做 campaign 就像之前我们差不多一整年下来，我们单单在 Facebook 那边做 campaign 的话，平均我们一天走一个 campaign 所以那个都是蛮吃力的。对的，
是
AD 给我们分享了 marketplace 和 自主官网的很多不同还有它的优劣、哦、这非常棒的一个对比。但 AD 你刚才也提到了数据的使用、哦、尤其在自主官网 brand.com 这一块，数据的使用远远比平台更有自主权。我自己跟 AD 聊的时候也了解到 Love Edding 在这一方面，或者说 AD 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举例说明之你在数据的使用上有什么方法，尤其是在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分析、数据的使用上。像我平时喜欢讲的就是 How to make your data actionable， 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所以讲到数据，其实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官网的话，那么最主要呢，我们会有三种的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浏览数据。当一个客户来到我们网站，如果今天他在 Shopee Lazada 的话，那么他去看了什么产品，他 click 了什么产品，他把什么产品放进了这个 Shopping Cart，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只有当他开始下单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浏览数据在这个 marketplace 的话，它是属于marketplace 的。那么如果在你官网的话，你就有这些数据，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他看了什么产品，他几时来的，他从哪里来。如果你做广告的话，他从哪一个 ad channel 来，他是从 Facebook 啊，从Google 这里来，你都能够拿到这些数据。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之后，你就可以去做更好的 optimization，然后把钱花在对的地方，然后增加那个销量。所以、其他的就包括好像你知道什么产品你推出来的放上网了之后，它吸引人更多人去 click， 那么你知道这个产品可以卖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去决定怎么样去做爆款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在浏览的数据这边。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客户的数据CRM data。所以这些呢就包括他买了多少次的每一次来花了多少钱，他住在哪里他用什么电话买，那么如果他是用 Android 用 iPhone 用Samsung 这些，你可以有一些 segment 去 segment 他，然后这些是住在哪里的什么样的人，那么你就能够更实际的去做更好的这个 targeting， 包括他是男性啊女性啊，这些你都能够做很多这些 segmentation。 有了这些 segmentation 之后，你就能够更好的去做 targeting， 然后 去把产品卖给他们。要再简单用电商的术语来说，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客户呢分成这个 RFM， Recency Frequency 跟 Monetary。 Recency 就是他最近一次买是几次、Frequency 是他总共在你这边消费了多少次、他 Monetary 就是他花多少钱。那么这个呢细分出来就要大概这12个 segment， 然后你每一个 segment 你能针对这些人呢去做不同的 targeting， 不同的这个销售策略。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客户的数据这边。要当然还有这个就是销售的数据啊，就是你要他来消费的时候，他是买给自己的朋友啊，还是自己吃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消费。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最近在逛这个《你可以学日经》杂志的那个官网，因为我时不时会逛了，因为他总是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推送，比如说try 1 month for $1。然后最近我发现说，他说 try 1年 for $12，但他原价是可能要几百美金的，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种操作，就是说看这个人怎么样就推相应的 offer 给他。
对啊，所以这个数据那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的我们要推什么样的广告给他。然后如果他已经回来了三次五次，但是他就是还不买，那么我们他最主要的那个时候时间点的就是你要推一个东西能够让他动心的，让他马上下单。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多这些策略性的我们可以去玩这些广告的事。当然还有在消费数据这边我们常常会说的，你看到消费数据之后你就能够推相应的这个 loyalty program 给他们，那么这个也是一种stickiness 的这个转换的模式。到后期呢很多客户都会看到这个的就是他的 CLV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当找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网站持续的消费多久，他是12个月24个月还是36个月，他都会一直在买，那么他终身的价值是多少。那么在中国在台湾他们都已经电商的模式已经开始导向这种 CLV 的模式，不再只是叫拼这个流量不再只是拼我要很多客户，但是他们会做深就让同样一个客户我卖你1000块好过我那种卖100个客户一个人卖10块钱这样子来做。
了解我听起来真的是有数据之后你真是有很多很多的玩法，但前提是你要自己是一个 brand.com 啦，如果你说数据都交给这个平台的话你可能就 被束缚着。但是某种意义上而言你可以获得这么多数据的前提就是你流量要过高，对不对？
对，
然后 brand.com 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只是卖单一品牌的这个网站流量可能也会比较少，特别是初期营运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没有平台补助导致流量缺缺的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呢？
最简单来说就是砸钱了、
打广告是吧？
对，打广告，就帮 Facebook 打广告这样子。
OK，
but 在我们这个做 digital marketing 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流量的来自哪里呢？分成三种不同的阶段来说。第一个就是 paid media， paid media 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付费的。所以付费的这个带流量的方式呢，当然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打。可以做 Google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我们可以做 GDN、就是 Google Display Network， 然后就做 TikTok 啊，这些都是带流量的一种方式，就花钱就可以有了。
Yeah.
然后只是怎么样去抓这个数据性，去抓这个，就是我们每投一块钱，我们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多少？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叫它 ROAS Return on Ad Spend。所以我花一块钱，我可以得到三块钱，那个是不错。我能够花到十块钱，那个是更好啊。所以那个是 on paid media。另外一个呢，就在这个 N media 这边。N media 呢，我们通常就是由我们的客户分享出去的这些媒体，我们叫 N media。就好像他看到我们一个美美的这个产品照，他就分享给他的朋友啊，这个是一个 N media。他买了我们产品之后，他觉得很好吃，他就 post 在他 Facebook 那边 share 出去，这个是 N media。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客户导向，他们去帮我们做 promotion， 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我们 N 到这些 media 就叫 N media。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叫 own media， own media 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官网的这些，或者我们现有的这些客户数据，就是我们自己的 media。 所以这些呢就包括我们在 Facebook fanpage 那边 post 出去，有人 like 啊，这些都是自己的 own media 啦， Instapage 啦， TikTok 啦，我们的 email marketing 啊，这些都是自己的 own media。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官网啊，还有最近很红的这些live这些都是自己的 own media 了，
自己要 generate content 了。
对对对
，Adi， 你刚才分享了这么多的流量上的思维、流量上的打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哈。但当然，如果回过头来看 brand.com 或者自主官网的话，很多人开始就会在想，哎，如果我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到底要怎么样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好，这当然关系到技术，然后也关系到人。我需要怎么样的团队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尤其就你个人的经验来说，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打法 又是应该怎么样去做？
在这个设立官网这边呢，其实有两种玩法了。一种就是你请自己 in-house 的这个 programmer 去设立整个网站，这个是在2000年到2010年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做吧。今天呢都大家呢都会偏向走向这个平台的模式，就是在市场上有一些 ready-made 的 e-commerce 的系统我们可以用。本地呢就有像Easy Store 啊、Site Giant 啊、StoreHub 这些，他们都已经有 ready 的这个e-commerce platform 我们可以用。都相对的蛮实惠一下的价钱，然后当然他们也有透过一些政府的补贴，其实有时候还可以拿到免费
哦、yeah.
然后国外呢就有好像 BigCommerce 啊、Shopify 啊、9E APP 啊、Magento 这些，然后相对的这些呢它就是比较完整，比较这个可以说比较有
系统是吧？
系统，对对，它系统就比较强那边，当然收费也相对比较高。
了解，
所以就看个人的这个你们就那个品牌，如果它是新的话要尝试的话，它可以先用一些本地这些去打造自己的官网。然后如果他的长远的那个计划是他要真的做得很大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这些国际的这个电商平台。
好，
然后在这个商业团这个电商的团队这边呢，我们主要把我们的这个 marketing e-commerce 的 team 呢分成几个团队了。有三个是主的，然后三个是 add on， 就是如果想做的话，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的 campaign planning， 就因为电商我们一定要制造话题，一定要制造这个让人家来的这个流量的这个原因，所以、每一个月一定要有一个 campaign 上最少一个，然后如果有的话有的电商会走每个星期都有 campaign 在跑去吸引人来，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 campaign 的这个 planning team、在做整年的 planning 跟 execution。 然后再来呢就有这个 add ops add ops 这边呢就是负责去买流量、买广告这些投放广告了。那么这个团队呢，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通常都会外包出去给人。因为这个需要蛮多专业的。如果你要找到真正一个很好的 ad op team， 其实也不便宜。
那么
包括我们自己懂电商的，我们都会外包给别人去做。再来另外一个主要呢，就是我们当然整个网站的这个更新啊，产品上新产品啊，然后在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做的这个 social media page management 这些人所以这个呢就包括他要懂这个 design， 他也要懂、怎么样去写好一个文案这些东西。然后马来西亚市场相对的也比较尴尬，就是我们有三种语言，所以你要请的那个团队也要懂这三个怎么样去针对三种语言来做这个东西。所以、这三个是主了，然后 add on 呢，就可能你需要有、一个团队，他们可以去做这个 crossover， 就是跟人家不同的人合作。因为电商今天的电商打法很多都是讲借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 Christmas 我们有跟 Astro 我们跟 Eligo 这些有做一些 crossover 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数据的系统的话，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一个 CRM team 帮你去做你的 loyalty program、怎么样去推销给你的客户这些。然后再来就是 affiliate marketing， 那么如果、你有在想到怎么样去做裂变拉新这块东西，就在电商有一个叫 grow hacking、grow marketing 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团队很重要。对对对、so 这六个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团队了，就、六，你可以分成收购六个部门这样子的。在我们本身呢，常常有人问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这个 marketing team，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 part time 的人，其他全部都外包，
都外包，
都外包， 对，都外包。就主要是我们方向做对了，其他我们都外包给人家去做。
我想要请你更带入你自己的经验，就是能不能举一个你在这个推广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你印象中最深刻，然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指标是看我们的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我们叫 CAC、
是
OK。你想象一下，在一月二月去年今年一月二月的时候，我们一个 CAC 差不多还在15块。到20块马币之间、就是我们每一次获客一个新客户我们都是15到20块，隔天醒来我们的一个获客量的那个价格可以飙到30-40、
为什么的
一个人，因为、Facebook 一改了它整个这个
演算法那些、
演算法、我们的整个那个、targeting audience profile 全部乱了完。
了解、
就忽然间我们整个广告的策略 就本来已经觉得自己倒对路了、隔天醒来整个策略又要改到完，所以我们从3月到7月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做调整。
了解、
所以那个是一个蛮大的痛脚，然后忽然间看到曙光之后忽然间又在冷了起来。
当然 AD 这里、这个心法的分享真的太无私了，就像洪耀刚才讲的，当然我们来到这里你讲了很多平台，讲了很多 brand.com、我倒是在想有些时候像 AD 本身的选择是完全制作自主官网、但其实好像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二取一的选择题，他们可以共存共荣、并且让两者合作发挥最大的效应吗？如果用这样的打法来说你怎么样看？
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想法来说呢，如果你有资源有团队呢、OK， 你先打 brand.com 过后才去平台，那么你就能够带出、很好的这些效应。我们认识的、有几个都是从 brand.com 开始打起，然后过后他才去平台、就好像、Oxy 啊、Signature Market、Fashion Valley 这些，他们都是有了自己品牌之后他去那个平台的时候他是可以你要真正的借力、带到更大，就一加一大过二的这个模式、如果是、有限的资源跟有限的团队的话，那么直接去平台那个是最实际的，因为、那个是能够让你、很小的一个投入马上可以先看到有 return。
我问一下，不可能说你先在 marketplace 然后再做自己品牌吗？这个 conversion 比较难是吗？
那个 conversion 难的就是在那个他的老板的思维，因为过去我不需要投太多广告我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那么今天如果我自己出去开店的时候我要开始去投广告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投的钱很痛。
了解、
通常人家从 marketplace 转去要做 brand.com 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他本身可能是没有自主品牌的。
明白、
他是带人家的货来卖，就可能我在中国找一批很特别的货、我就放在平台那边卖我赚快钱。那么当我出去要开始打这个品牌的时候，我需要找出一个切入点让人家能够记得。那么在做这他的辛苦不是在卖，他辛苦是在做品牌那个。因为你在做品牌的时候 你要注入很多的这个、心思是在怎么样去把你的品牌的这个 differentiation、打出来。对。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这个业者的心态嘛、那对于 consumer 来讲会不会也是难呢？就是从本来我在 marketplace 看到你的东西然后要去到你的 brand.com。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那个是有挑战，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如果你从 brand.com 开始走的时候呢、人家习惯了你 brand.com 买，然后有一天他不小心在这个 marketplace 看到的时候他在那边买，那个是、蛮 有可能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习惯在 marketplace 找东西的时候、他要回到你要把他导回你的 brand.com 呢 是会有一定的挑战性。嗯，呀，所以我们
当然 AD 你这边的挑战性也包括说，如果我在平台享受了补贴，
对，
我来到你 brand.com，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相应的补贴？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挑战。
是，对，对，对，对，这个品牌的这个挑战永远是有这个 conflict 了。就那我推出一个promotion， 我如果两边都一样的话，那么我也会纠结我到底是在哪里要放多一点
这。这样，我再延伸这个话题啊，就是它会不会反而轻视你本来 brand.com 的流量呢？其实有这样子的担忧吗？就比如说你是 brand.com。你做的非常好了，但是你就这个去 Shopee， 那 Shopee 现在要抢 market share 嘛，他就疯狂的补贴。
我本身没有做过，我、
okay.
就我本身讲不到，但是几个有在平台marketplace 上面卖的，他们说其实是不会轻视到的、
okay.
因为他的 consumer base 是不同一个族群、他们 consumer behavior。他的 habit 不同，
就他去到 marketplace 找到新的 consumer，
对，
而不是他原本在用的 consumer。
是
，All right，
我这里分享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例子，某电脑品牌，我就发现，因为前几个月我在找电脑，我就发现，哎，他是这样来利用平台的，
是
他在平台上售卖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双十还是双八之类的节日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可能已经不是他想推的一些 model 放在平台上用来卖，然后价钱稍微拉低一点，但他主要现在要推的 model 最新的 model 他还是放在自主官网在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也是通过平台达到一种广告效益，因为平台毕竟还有很多人去，如果你去看到了平台这个品牌诶好像电脑不多，你也可能会慢慢想到诶我是不是要去他的官网看一下、这也是一种打法。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啊，我觉得 一方面是孙大哥提的 marketplace 跟 brand.com 其实不是完全你不一定要选一嘛，有资源的话就两边做其实是更好加分的效应。而且我们最近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哪怕是 marketplace 本身哦，他们很像也有一些进化是吧，包括 Eddie 之前有提过的，像是阿里巴巴他其实也愿意开放更多的数据，让这个厂家以一种给多一点钱的方法去 assess。 能不能讲讲这个 marketplace 它在数据的提供上的一些演化，其实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呢？
在马来西亚这边我暂时还没有听到了吧，在中国那边呢，他们已经开始把他们大数据开放，最早期的就是这个数据魔方，就阿里巴巴他们的他们有一个这个 subsidiary 叫阿里妈妈，他就专给你能够去里面挖数据，然后更精准的去打个他的 consumer。 马来西亚这边一定还是在实验的阶段了，就他的数据还在调整中吧，到有一天他绝对能够开放更多让人家去 access 这些数据，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购买的意愿这个 intention data 或者他的 interest data， 这些全部都会慢慢开起来。反倒我觉得现在蛮多的这个电商平台呢，他们在进化的就是在这个 delivery 这一块，因为我发现到这个是过后他们要走的这个路，就是要把 delivery 的这个 lead time 呢，从现在的可能就是3-5天呢，能够推到2个小时在中国在台湾他们现在在聘的就是2个小时，就你用上班那个空档时间午休早休这个时间你下单，然后 before 你放工的时候那个产品就已经寄到你这个家里面去，所以他们已经聘着那一条路去了，所以我相信在不久将来电商在亚洲东南亚这个布局也会开始往这方面走，所以他们还是在那个阶段就追着这个中国跟台湾的这个模式。
刚才讲到平台的演化，我这里也加了一点尤其我看到一些朋友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也顺便投诉一下，他们在投诉说这些平台也开始在推广告了，就是如果你在上面卖东西的话你也最好下单买广告，然后你才可以有更多出现的几率。
是
这一点AD 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就这些电商平台他们either是他们有投资者，要不然他们已经上市了，到最后他们开始要追求的绝对是这个 profit， 所以当他们要 profit 的时候，他们一就是向消费者开刀第二就是向商家开刀，他们选择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刚才说我本身的这个 CAC 呢每一次花广告钱大概30到现在大概在30这样一个客户，在中国呢他们一个新客户的获取价格呢是最少人民币200块， 那 这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就主要是他们往他们商家那边开刀，因为他们有了他所有的流量，就整个国家流量就有三巨头或者四个巨头啊在控制着，大家都可以自己喊价，我要啊，你要竞价的话你就要付钱给我，我才给你流量，我把流量导到你那边。所以这个将会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了啊，无可避免的。所以刚才我会说讲说那些电商的商家今天他在平台卖呢啊，在 marketplace 卖呢，他是过得很轻松，但是未来会很辛苦，
嗯
啊，就是这个原因。
了解。
那谢谢 AD 今天真的是无私的分享哈，从平台的销售到自主官网，然后从流量的策略到数据的经营，这真的就是一堂非常棒又免费的电子商务心法和电子商务打法。
嗯，
谢谢 AD 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棒。
谢谢你 AD、
不要不要这样子，
从中也了解到这个电商的辛酸，永远都要跟这个演算法在竞争，永无止境的这个竞争跟学习的过程，不容易不容易，
一条不归路。
好，今天我们谢谢 AD 来到我们的科技 3P， 感谢你，再次感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科技 3P 是 BFM 财经旗下的科技类谈话节目，我们每逢星期二呢会在财经的开门见商播出，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要按赞我们财经的脸书专页科技 3P， 我们下星期见。